这一次啊，这个佛法度假呀，人相当的多。看诸位啊，表情，每个人啊都很欢喜，都很真诚。如果说是啊，度假的期间，能够真正听话，得到法喜，那以后啊，永远的能够化除烦恼，时常的运用这个法喜。同时呢，主管你有了法喜喽，主管如果人发脾气喽，你呢尽量的培养笑脸，那个笑脸啊，培养的真诚、开朗，你这个人啊就是活菩萨，活菩萨。大家要发心，要真正的做一个活菩萨，不要再同人啊计较，不要再同人啊对视，这才是开始学佛法的人。好，
谢谢老法师。
对呢，
我们请
单。谢谢你。好。
我们是要请后官院长给我们大家说几句话，后来您稍简单介绍一下。
老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刚李居士说要自我介绍，我想去年我来过，那我就简单，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1985年，跟随印顺老法师出家，那后来到日本东京大学。修学印度学佛教学课程之后回来台湾，担任福缘佛学院院长，前后有7年的时间。那因为我们福会两道场的住持跟院长是选举制的，只能连任一次，所以我的任期届满，在去年7月就转任慧智讲堂住持，不过还是回福缘继续上课。我担任的课程主要是大智度论，以前也有上过龙树学的十住毗婆沙论，这两部论是属于龙树菩萨有关于广行广大菩萨行的部分。那另外也有跟同学们一起探讨中观，这是属于深观，就是我们修学佛法要深观，要广行，深刻观察是智慧，要广大行是慈悲心。那这一次延续去年的课程，我去年在这边跟各位一起探讨大智论的布施波罗蜜与施罗波罗蜜，也就是持戒波罗蜜。菩萨的主要修行是六波罗蜜，那这次时间的关系，所以主要跟各位探讨是忍波罗蜜跟精进波罗蜜。那忍的内容它对治嗔恨心，就是嗔恨心。我们嗔恨心是三毒之一，刚刚老法师有说过怎么样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最后成佛他要悲智双运，要达到这最高的慈悲，而且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个慈悲心。那所以忍他除了在忍辱之外，还有在知见上的体认，深刻的体认，像无生法忍就是一个很深刻的体认。详细的话我们在课程的时候再来详细的探讨。那精进，各位能够利用假期的时间来这边修学佛法真的很精进。那么在佛教里面所说的精进，除了身精进以外，心要精进，即使身体很累，但是心里不懈怠不放逸。而更进一步呢，要达到不动的精进。什么叫不动的精进？我们在课堂上的时候还要再进一步讨论。那么佛教所说的精进，不是说我拜佛多久，或者是这打坐时间有多长，最主要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断恶修善。如果说我们再怎么样努力，在拜佛或者是这各方面，用功看经教， 但是如果说存着是一种跟人家争强好胜的心，好，那其实是一种我慢心在作祟。不要把这个我慢心误以为那就是精进的，这其实是一个盲点。好，我们修学佛法的所谓精进的主要定义呢，它其实是断恶修善。所以我们在这精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反省不是说我比别人精进，而是说我到底断了多少恶，修了多少善，那才是佛教所谓的精进的意义。好，我想简单请各位跟各位共勉，请到主教。
谢谢后官主持，跟主刚讲院长今天报告怎么样改成后官主持。顺便我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老法师在佛殿的时候说，后官法师带来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著作，就是这本深观短行的菩萨道。那我们有整箱的在外面那个桌上结缘，那么大家也许上课的时候可以有参考的资料。很谢谢。那我们现在请开恩法师您做个介绍。
老法师、院长、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早。那我也是去年有来过了哈，那今年是第二次来跟大家结缘。那上大智度论哦，都有一个很好的很多譬喻啊，比如说哈，我自己想到的，龙树有说般若如网如象网啊，如大象。那其他的波罗蜜呢，如小象，我们院长出门都在小象要跟着出门。那我们的老法师也像大象哦，那其他追随导师思想的这些呢，就像小象跟着出门哈、哦。那这个主要的目的也是，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佛法。好、哦，那再来，我这一次的主题是。如理作义的哈，所以最主要就是阐明导师以这个文思慧学啊为我们学佛的基础，那也是一个修学的道次第，所以以这个呢跟大家分享，好、啊，简单介绍到这里哈、啊，好，谢谢。
开恩法师这次来呢，也带了三本书来。那么这个《如理作义》这本书是我们的教科书，所以呢，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已经带过来了，大家可以每人拿一本，虽然没上课的就可以请回去。另外还有两本书，就是去年就已经带过来，这次又有新版的，就是印顺导师对初学大乘的抉择，还有一个舍己忘忘人忘己为人忘己为人对。那么也都带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前面服务台可以请得到。好，谢谢。我们请长春法师。
老法师，诸位法师，诸位佛友，大家早上好。去年也来过了，那今年也很高兴跟着大象在一起来。刚才开恩法师譬喻自己小象，那我。还在胎中啊，被师父带过来这样。那这一次的一个主题就是佛第四开示，就初转法轮。那怎么跟这个弘传菩萨道接上关系呢？我们知道世尊他是修菩萨道而成佛，那传说他刚刚在菩提树下证悟的时候。有不想说法这样的一个啊、哦、的一个的想法出现，那这个时候这个梵天王在遥远的梵天好像知道这件事情，就下到这个人间来劝请佛陀、哦、希望佛陀能在这个世间传播他所开悟的正法，所以因此今天我们能够这个听闻佛法，也是佛陀第一次这样子把他正悟的法传出来之后，然后从此在这个世间开始弘扬。那所以我想这个主题应该对大家也蛮有意义，那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我从前不知道的内容，那 进一步在细读这部经的时候有许多的一些体会。那昨天看到大家那种精进的表情啊，昨天晚上又多做了好几张投影片啊，就是昨天又再读一次的时候又有一些这个体会，然后就又多做了几张，所以相互的增上。那希望这几天的课程能够跟大家有很好的互动。
法师自称是他是一个还没有诞生的小象，不过他是来自于那遥远的地方，澳大利亚，比赛是最远最远。我们非常感谢他来自这么远。不是，请我们宽谦法师，请您给大家说几句。
好，法师，几位前辈法师，还有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我是1986年，在新竹法源寺出家，那跟随我的师父觉心上人。那么我的师公是宾宗法师。那我们法源讲寺在台湾算非常早开始讲经弘法，但是很惭愧的是，我的师父在我出家第二年他就往生了，所以也因为第二年开始接触了应顺导师的思想。那么如获至宝，所以就一直也在应顺导师的这个思想领域里头，那么悠游于这样子的一个佛法的大海，一直觉得非常的法喜。那么大概近20年来，可以说我用自学的方式，那么读导师的妙云集，那么也讲了很多跟导师比较相关的课程，那在方面整理了一些讲义笔记。那么在前几年也不小心，那么走上了电视弘法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么开了几个比较专题性的佛法的这个讲座，所以也把它录成一套一套的这个 DVD， 那么就是比较广为发行。那一直觉得应顺导师真的是我们在学佛里头的一盏明灯啊，那一直觉得很愿意以弘扬应顺导师思想为我自己的在佛法上面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主要的方向。那当然以我个人，因为也有这个受到家父佛教艺术的这个熏习，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学建筑所以也在佛教建筑方面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兴趣。那么今年因为在法源讲寺我们执事会上面有一些变卦，所以我也暂辞了住持那这个也暂别法源讲寺。我就在想说，其实从佛法里头去体会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也看我自己是不是能够放下一些这种世间现象上的一些束缚。那我很希望能够依循着佛法，根据着因缘法，那么随缘尽分的在我这样学佛的生涯里头自我的勉励。不过也看到很多在应顺导师思想上这么样子精进用功的这个大德们还有前辈法师们，我想都是我非常值得我非常去学习的一个对象。那我想在这样子一个佛法的生涯里头对佛法的这种努力不懈，我想这个是坚定的不管将来可能还会从佛教艺术佛教建筑再去努力，但是导师的思想一直都是我整个生命中的一个主轴。那也很愿意将导师在导师佛法思想的这种法喜里头能够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再见。
我今天要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这一次宽谦法师风尘仆仆从台湾来，他给各位带来一份非常精致的礼物。我们在这边有两箱都是师父从台湾带来的那么各位有空的话呢可以到这边来请。那我同时我要想呢，我个人因为刚才师父提到他的父亲杨一峰教授，如果各位您去过庄严寺的话，庄严寺在25年前观音殿要落成的时候，那个彩瓷的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种彩瓷的观音菩萨，那个佛龛还有后面的那个屏风都是杨教授设计的虽然我个人来讲呢没有见过杨教授，今天能看到这个宽谦法师在这里感到非常的高兴，非常谢谢。
嗯，等会。
都称他法师傅。说来我也许不需要做自我介绍，因为我已经是第五次来这地方。昨天呢、啊，跟有一些法友，大家老面孔，大家碰头。我站在这个我们同一堂的门口啊，我说欢迎大家来，好像我是半个主人，因为总觉得很亲切、啊。我记得2000年，那么我们跟随人工啊，到从旧金山到哥伦布市，到我们同心燃肉，后来又到这个佛罗里达州的 Orlando， 有好几个站，猴瓦度假，我印象非常深刻，也非常怀念。那么我记得那时候在第一站呢、啊，在旧金山的圣何塞，那么我们人工，好像不太习惯人家称他为老法师。那么他还说啊，80常做18想，80岁啊，常做18岁想。那么，所以来到这个，来到这个我们燃肉，我跟人工开玩笑说，我们导师是冰雪大地播种的一次汉。那我跟人工报告说，他是在我们这个北国啊，叫乌州收利翁，独钓寒江雪。那现在我们人工啊，90了，所以他今天应该是说，我想是90还做19想。90岁啊，当时19岁。昨天我知道他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但是昨天我发现他拄着拐杖，走路的速度比我还快，看起来是19岁。
永远我老二。
因为我总觉得啊，我来到燃肉啊，总觉得我说不出来，我总觉得我读导师的著作啊，像我们印海长老说，他跟随两位大德，一位是我们印光导师说智慧真上，他跟随我们慈航法师说叫慈悲真上。那我总结我读导师的著作，总结都是悲智真上。那么不管如何，一般都说读导师著作啊，都是比较理性的。那不过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有人说我上课有时候像板起脸孔像老和尚，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我有时候也是蛮情感丰沛的，所以我看到。然后看到这一草一木啊，我就觉得非常非常亲切，所以真的是说出来的，我总觉得非常的欢喜。那我自己啊，因为早年皈依导师，深受导师的法乳恩，所以我常讲说，我曾经写信跟导师报告，说我读导师的著作，常常浸沐在他人家的著作的碑语。自封之中，那么他给我人生新的生命，佛法新的一个方向。那么我觉得，我一直说想这个念恩报恩，所以我一直也在想说，如果有机会跟大家互动，或者说站在讲台上报告心得，我总觉得古人所说春风化雨，如果能够让人觉得春风化雨并不容易，但是，总是可以向往。那么就我自己学佛这些年，我自己有一个志愿，虽然没有选择出家的路，但是呢，以在家来说，当时读导师的著作，总觉得那时候很早，那时候就立下一个说，我们说啊，这个孔老夫子在《论语为政篇》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就好像我们当时说15岁有机会看佛书好了，或者说我们。定什么时间不论了、啊，叫30而立啊，40而不惑，50知天命。那我对于这个40、50啊，在当时因为30岁、20几岁，读导师的著作，觉得啊有一些法喜，就把40岁，我当年在年轻的时候，我把40岁当成说我对于佛法三宝的信心的不退，当成我的目标，40而不惑，50知天命，我把50当成说。我应该退下来作为辅助法师们弘法的这样的志业。有人讲说你对佛法是有兴趣呢，我说这是我的志业，所以我想我在50岁退下来，我觉得也让我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啊，朝自己想做的一个目标啊，写一些导师 生死是在人间，能够把这正觉之音跟大家共勉。那么我想我很感谢我们霍光法师，就是两年前导师往生以后，我们霍光法师是兼应顺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导师往生以后成立的推广教育中心。那因为我退下也没工作啦，所以院长说那由我来帮忙这个推广教育中心。那我想我们在这一次的我们的同一栏路这个主题是导师圆寂两周年，我们的主题是红传菩萨道。所以我被派到的这个题目啊有三个，一个当然是做我们推广教育中心的简介啦，那另外两个题目，一个是从恩慈阿含的六念法门谈大乘佛法，另外一个是针对导师所说的大乘三系啊，谈他在历史上的变异跟导师慈悲的容观。到时候再请大家指教，谢谢。
谢谢那个李老师。在座所有的人里面，我跟李老师因缘是可以说认识有三十六七年。当时在台湾的时候呢，在同一个学校，他是我的学弟，但是在佛法上他是我的老师。大概七八年前，我陪我们仁公长老到台湾去，那他早就久仰老法师，却特别到台中大甲陈云教授家去，他带着庄老师庄春江老师去拜见长老，那顺便他要度我，因为他知道我在这个佛海中流荡，然后启迪我对这个应顺导师思想的一点点的认识，那后来牵出了很多的因缘，我在这里非常感谢。
现在讲头是这样啊，还有15分钟，还有15分钟，
13分钟
了，好好好。现在这样子的啊，佛法度教自此三季，我简单的说，明年来读佛法教，佛法本也经全假呀。祝个每一位每一位哟，年年啊都来都佛法教。现在说个从佛法本身来说，佛法的本意啊尽全教，完全啊说明了这个教。现在要先注意，这个教呀绝不是虚教或者诡诈。那么这个假是什么意义呢？说个因为是假呀，它本身啊没有一个字体，都是借种种的条件啊总和了以后了啊，说个建筑房子这一件事情，或者成种种的啊这个事情，这个都是啊这个借呀、啊借众缘而生，提特佛法之假意啊。如果说是我们修学佛法，真正能体会了，彻底的体会了，了解了这个佛法的这个假意了，真道即真，永恒真。所以这种人啊，才能真正的这个真。哦，那么现在上面说，第一。佛法智慧的智慧作用，当下铺出真实感。说这个佛法呀，说这个叫什么意思？就是佛法的这个智慧的这个作用，当下铺出真实感。这个当下呀，就是无生无休的，在于自己知道的那个时候叫当下，它能铺出这个真实感。就是人类啊，他有一种自我的真实感，我永远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的也永远属于我的。世界上一切的苦恼，一切的斗争，就从这样的观念当中啊，酿成发生的。现在说啊，假使我们当下哟， 付出了自我和我所的这个真实感，自觉当下真实感，把它呀完全自断了了，当前故作好日子。如果你这个人啊，当前就从今以后啊，你老了也好，你到了最后要走路的时间好，如果都是完全啊过的这个好日子，换句话说啊，说个心里像这个畅快，不再为自己操心，不再为自己诱惑了了，那么这样子啊，你啊都是过的这个好日子嘛。那么现在相反的说，如果说是你这个人啊，不知道是家，不知道世界种种因缘所生的，你呢把自己看成啊是真实，你这个人就自己害死了自己。我举个比喻，如果这个90多年之前哦，大家都知道啊，中国不是一个原子坑嘛，他是个什么人？说他西夏来呀，做大总统，他就这个大总统啊，不威武，不风光，他还做大皇帝。做大皇帝是什么呢？就是三宫六院，72嫔妃。说个自己啊，要怎么样的想这个五欲之路，都可以想到，都可以想到。他存这样的心，想做皇帝。哦，有一次啊。他的这个佣人说过就拿了一杯茶就请他饮茶，但是他那个杯子啊是个无价之宝，怎么一不注意碰到那个门槛上，把个杯子碰破了。这个时候啊，这个破人啊惊慌的不得了，为什么呢？这个袁世凯这个性格可凶暴的很，但是啊由于他的诡诈，跟他的人也变成诡诈了。那个破人想了个主意，他说啊，总统，他说我刚才啊来向你奉茶，我华人啊看到你身上一条大金龙，一条大金龙，如果你将来要做皇帝的，哈，这个袁世凯是信以为真，说我将来做皇帝。不久啊，他就信种种的这个诱惑，那个叫做六君子了，总是啊帮他呀捧他的，啊帮他想主意，怎么做皇帝，怎么样子啊，怎么样的。哪知道啊，不久了他自己啊做了红心皇帝了，做了红心皇帝怎么样啊？说啊，早上啊许多人来朝拜。啊，那种威武啊，高高在上的，啊，坐在那个九龙，啊，金銮殿上，多好的这个威武啊，多好的一个威武、啊。因此啊，说他无恶不作。到了最后啊，大家都反对他，都反对他，连他最亲信的人都反对他。啊，那么到了最后，他结果怎么样？有两种，一种说他气死了的。二种说他自己服毒而死，为什么呢？他因为啊啊要让大家都要信仰他。当时啊，比如说那个时候一个督军叫做参谋就反对他，因此啊这个西南的各省啊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到了最后啊，他底下的三位大将都是来受他指挥的，也反对了他。也反对了他，他怎么样？没办法了。有人说他是气死了的，有人说是服毒而死啊，服毒而死。所以说啊，你把自己啊看成真实了了，你就容易啊，哦，受人恭维，说啊你是金龙，你啊可以做皇帝，受了骗了。所以一个人啊，真的有了智慧了。有了智慧的人什么呢？不受自我的欺骗，也不会受这个环境上的种种的诱惑，他能自己当下用智慧啊来观察这个问题，来决定这个问题， 是怎么样的，要看到它的本质是什么。它这样啊，永远啊头脑清醒啊，永远啊这个整色呀 来处理气呀、那么现在本人讲的话都知而为之。
非常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各位。我这边做了两秒钟的一个宣布，我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次有个学院长王汉林师兄，可以站起来跟大家认识。然后作为一个什么？